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召集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一起到你的面前来，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存着一颗寻求你真理的心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开始呢，由弟兄我来和大家一起来看，继续看这个历代志。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读经班的金句。这节经文出自提摩太后书的3:16-17。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3:16-17。好，我们读经者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也相信说，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一定会蒙福。好，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是为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预备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读经班，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经，然后呢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态度，然后就是来接受这个Satan的测验。好，我们今天来看的内容呢是历代志的下的4:13。我们开始之前呢，可以先复习一下我们前面的一些幻灯片，来，因为整个历代志它是紧接着，其实原来上和下本来是一本书，它是接着上来写下来的。历代志的主题呢，就是在讲这个神的同在，就是以圣殿作为标志来象征着神与人的同在。这个主题经文呢出自7: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今天我们还看到另外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出在7:14。这个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我们最好能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
这本书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句话是讲在说他们被掳之后，然后神呼召他们再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本经文作为整本书的一个结束，来表示说神最初的心意，他的心意一直不变的心意，就是说能够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1-9讲到了这个族谱，10-29讲到了大卫。那我们今天现在看的这个下呢，就包括也是包括两个部分，1-9讲到了这个所罗门，10-36是讲到了其他的这个犹大的王。因为历代志它主要是讲这个南国的王，而如果从圣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族谱呢是在讲说以建造圣殿和使用圣殿有关的人，而大卫呢他是在预备圣殿的建造，而所罗门呢是圣殿的建造期。当然这并不是说所罗门他建完之后他就没有用，其实当然所罗门建完之后他也一直在也在使用这个圣殿，而列王呢是在讲这个圣殿的使用者。这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谈到这个建殿的地点。一个呢是在讲说这个
建殿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地方呢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摩利亚山，当然现在成为这个圣殿来献祭的地方。上次 Lucy 姐妹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讲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各个他山，而这个各个他山实际上是摩利亚这个山的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三个事件联系在一块儿的话，就会看到其中内在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关联。一个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讲说神当时已经预备了一个羔羊，那个预备的羔羊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讲的是神的预备，讲耶和华以勒。而在建成圣殿之后呢，这个民众呢要在这边来献祭，这边要把羔羊献上去来献赎罪祭。而到一千多年以后呢，耶稣基督再次被钉上十字架，这个是来表示着神的预备，神所预表的这个献祭的羔羊的最终的被最终实现。所以如果把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块儿的话，就会看到神从他的应许一直到这个应许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好，就是圣经里面谈到了三种的圣殿，一个圣殿是耶稣，再一个圣殿是信徒，再一个圣殿是建筑物。我们今天会看到这部分的内容，就是谈到这个耶稣与圣殿的关系。就首先呢，我们讲到说圣殿是跟神跟人同在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神与人同在。当时天使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圣经里谈到说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圣殿，还谈到耶稣基督是圣殿的祭司，并且他是一个蛮有尊重的大祭司，并且他远远超越于亚伦他们这个大祭司，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圣经里还谈到说耶稣是圣殿的祭物，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不单是祭司，而且是神的羔羊，他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物来代替人的罪，来献到神的坛前，来成为献祭的羔羊。就圣经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信徒本身就是圣殿。哥林多前书6:19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这里看到说，因为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身子就像是神的殿一样，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成为义的工具。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身子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拿圣殿来做一件跟敬拜神向神献祭无关的事情。其实大家很多人记得在新约里面谈到有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然后呢耶稣去洁净这个圣殿，然后当时耶稣很生气，就说你们把圣殿做成了贼窝。所以当时耶稣还把绳子做成鞭子，然后去把那些人打走。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跟那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然后在彼得前书进一步来讲到说，我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职分，就是我们还是同时有祭司的职分，所以呢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直接去来朝见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这部分我们上个已经看过了。现在我们来从这个一章一章的经文来看过去，把我们的圣经来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4，我们从4开始看。就是4里面它主要讲到了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些器具，就是我们前面在列王记 其实很多已经看过了，就他首先是看到了这个，讲到了一个铜坛，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所罗门会在这个铜坛上面会来献这个献殿的这个祷告。然后谈到了这个海和这个铜海和这个盆，就是铜海和盆它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就是第六节谈到说，这个铜海呢是祭司做洁净的礼仪所用的，然后这个盆呢实际上是清洗那些献祭所用的那些物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回过去看那个立位记，那里面讲到了说这些献祭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条例，就是说特别是有这个洁净的条例，那里其实就是在讲说神是圣洁的，我们这些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经过洁净的条例才能到神的面前去。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再经过这些实际的洗涤的条例，那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后面谈到了有这个金灯台来象征着神是光，第九节谈到了这个祭司院和这个道院，所以这个祭司院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得去，可以才能进去。然后这个道院呢相当于外院，所以呢一般的这个平民呢是也可以进去。第十章谈到说将这个铜海放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圣殿的门是朝哪边的？
朝东的。
朝东的，对，这个圣殿的门是朝东的。好，后面就谈到了其他的一些用品，包括这个盆盘碗，然后把陈设兵的桌子等等。从第五章开始，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一直到第七章的上半部分，都是在讲这个圣殿的落成典礼的仪式。首先谈到了这个约柜来运到这个圣殿。原来的时候，约柜是在这个大卫城里面，然后呢，现在是要把这个约柜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第七节谈到说，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内殿，就是至圣所。这应该是，就是说这个很多的祭司一起进至圣所，也就只有唯一的这一次。因为当，把这个约柜安顿好之后呢，把这个幕拉上之后呢，以后呢，将只有大祭司一年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去一次，而其他的一般的祭司呢就不可以再进去了。第十节谈到说，这个约柜里面呢只有两块这个石板，就是当时摩西在何烈山跟神立约的时候那个约板。特别强调说，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把这一切事情当做好之后呢，谈到说耶和华的殿中有云充满，并且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好，从第六章开始，就是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里面主要是所罗门来做献殿的一个祷告。第六章第一节提到说，所罗门说，耶和华常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就这个词呢，以前在其实在摩西在何烈山见神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这种说法。这里并不是在讲说神住在一个没有就是很黑的一个地方，好像因为我们讲说神是光的，它里面没有黑暗，这里有讲说他住在一个幽暗之处。实际上这是用幽暗之处这个词呢来去形容这个神的这种无限，就是神他是相当于就像一个在一个云雾之中一样，就是他就是人的词汇非常的有限，就是用这样一种幽暗之处这样的一个词汇来表示说神的无限与神的那种大能大力，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找一个很合适的词来形容神的居所或者神的那种威严与尊荣，就是用了这种幽暗之处。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神是光，在它里面没有黑暗。好，所罗门一开始就来回忆了这个讲的这个建殿的这个过程。最初是大卫想去建殿，然后呢神呢没有允许他。但是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说 当大卫提出来说我要为你建殿的时候，神没有应允他，说因为你就流人血太多。但是我们看到说大卫的这件事情上并没说啊，既然你不让我建，那我就算我就什么就不管了。其实我们看到说大卫虽然没有让他建殿，但是大卫呢还是一直兢兢业业的，非常用心的来去准备所有建殿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大卫他心里真的是特别想为神建殿，但是只是神没有应允他，但是还是在做一些很多预备的工作，就是让所罗门，所以他后面的建殿就做得也非常的顺利。从十二章就开始来讲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段祷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真理，非常值得我们非常用心的去来看。十三节谈到说所罗门就登上了这个他前面建的那个铜台，然后呢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我们现在就来重点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第十四节其实他讲到了，首先是对神的一个赞颂，这里其实提到了神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首先呢看到了这个神的超越性，就是说他说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就是说神是唯一的真神，是最高的神，他是超越神超越的。第二呢，他后面就看到了说，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两个属性，一个是守约，就是神的信实，神的守约，就是神是不更改他的心意的。然后呢他的慈爱，就是神的爱的属性。然后从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提到了耶和华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但是我们看到十六节说，你的子孙若谨慎遵行，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首先看到了说这个约呢，实际上是一个有条件的约，就是说前提是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那你的国位可以建立。但是我们看到说，实际上这个约最终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从十八节开始呢，就是他的这个祷告的主体。那么这个其实这个祷告的主要内容，实在是我们会看到说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个词是哪个词？
但是
对，垂听而赦免，就是这个是整个祷告的主题，就是在讲这个垂听而赦免。所以这个首先呢，这个垂听呢就表现了一种姿态，就是神在，只有神在上面比我们高的时候他才能够垂听。所以呢，所以这个所罗门从他用词来看呢，就看到说他这个祷告本来是存着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来去向神来祷告。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算是他一个像一个总论性质的一个，就讲到说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求神来昼夜看顾这殿。所以说垂听而赦免是整个祷告的一个主题。那么从二十二节一直到结束，其实就是在具体的来谈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去向神祷告，然后神应该希望神有怎样的回应。所以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二十二节谈到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向他起誓，那么二三节说，求你从天上垂听，并且做判断，定人的恶人有恶，照他的行为来报应在他头上。然后二十四节谈到说，以色列若得罪你，然后呢败在仇敌面前，二十五节说，求你从天上垂听来赦免以色列的罪。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求神来赦免人的罪是整个祷告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二十三十节讲到一句话，就讲到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这里这个待呢，其实可以翻译成报应。其实我们后面会谈到一个 报应神学这样一个词汇，我们到时候再具体的解释。就说按照人每个人所行的，然后呢去对待他们，然后呢神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三十一节说，使他们在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所以说当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必然会承担一个后果，然后呢这个后果呢实际上是神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来待我们。但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无论是惩罚我们还是奖赏我们，他的心意都是能够让我们来敬畏神，来继续来遵守神的道。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实际上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提到了这个外邦人跟圣殿的关系。其实这个是在所罗门的这个祷告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部分。其实今天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排外的，就提到了说耶和华神只是以色列的神，而不是外邦人的神。其实这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表传达出说，外邦人也同意可以到这个圣殿来去敬拜神，也同样可以来认识神的名。所以说这个神其实也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三十六节就这里有所罗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讲了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其实这句话就跟在罗马书里面谈到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一脉相承的。就这一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说世人都犯了罪，并且那个时候靠着自己的行为其实没办法得救的。当然那个时候神给他们设立的是通过献祭的这种方式来去赎他们的罪，但是这个赎罪是献一次赎一次的罪，而是必须一直不停地来重复来做这件事情。当你重复不断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一次而永远地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后面的时候还谈到了说他们的有可能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之地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尽心尽性的来归服你的时候呢，也来求神来垂听他们的祷告，来赦免他们。很不幸，当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事情确实是以后就真的发生了，因为后面的以色列人真的是被掳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也确确实实他们当被掳到外邦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又把他们带回来。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上是整个祷告的结束的部分。所以呢神所罗门在这里再次向神来求，来睁眼看，侧耳听，来听在这个地方所献上的所有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词是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但是很好的一篇祷告词。从第七章就谈到了说，当所罗门祷告完毕之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尽燔祭和别的祭。其实我们在前面也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当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献的祭烧尽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神的悦纳，神悦纳这个所罗门的祷告，所悦纳所有献上的祭，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代表神的一种悦纳。然后下面就是来讲这个献祭和这个具体的一些过程，特别讲到了这个他们守这个守节七日来庆祝神的圣殿的落成。第八节谈到了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其实这两个地方代表当时以色列的国土，一个最北边和最南边的地方，其实来表示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都来参加了这个非常盛大的这个仪式。那么这件事情做成之后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回归各家去。所以这件事情带给了以色列人极大的喜乐和盼望。接下来就是在讲这个献殿结束之后呢，神向所罗门来显现， 然后这里面讲了很多很重要的话，我们也值得我们去注意。第十二节，首先的神向所罗门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其实就是对所罗门祷告和他献殿的这个回应，就是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也悦纳了这个圣殿。第十三节其实就是在总结了所罗门祷告中的一些内容。所罗门在第六章第二十六节说，若你的民因得罪我，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就是，然后后面又提到这些蝗虫或者一些瘟疫等等。所以十三节总结了所罗门祷告的一部分内容，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其实大家如果从所罗门的祷告中看到，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前提实际上是，首先是以色列的民得罪了神，然后所以他引出了第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些经文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金句。像这些圣经呢，也是在整本的这个旧约里面最著名的经文之一。其实它的重要性其实跟在新约里面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那些经文是很类似的，就是那些经文我们大家都很耳熟能详。其实这些经文跟那些经文是同样的重要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就这里面其实看到了说神赦罪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做。那前提是我们已经得罪了神，那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呢？首先第一点是讲这个自卑，首先要自卑。其实这个自卑其实就在讲你的谦卑下来，然后去认自己的罪。其实人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就像这个在八福里面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就是当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寻求神。所以首先呢是要谦卑去认罪，然后呢要向神去祷告。下面又强调说要去不断的去寻求我的面，就要去寻求神。那第四点呢，就是还有必须有行为上的改变，就看到说你要转离他们的恶行，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悔改的动作，就说你要远离原来的罪。这样的话呢，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呢，那神必从天上垂听来赦免我们的罪，并且不单单是赦免我们的罪，还要医治这地，还要在一些实际的生活上给我们一些祝福，还要来去让这地的土产更多等等。就是这里其实跟我们牧师经常在讲的这个 ABC 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只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是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赎罪，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成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的罪就能够得赦免。所以十四节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经文。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谈到了神再次的跟所罗门来应许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然后在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说我现在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神很宝贵的一个应许。那么从十七节就开始在讲这个，再次跟所罗门重申这个大卫的约，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个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你必须是前提要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守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然后我就坚固你的王位。然后十九章马上就是一个警告，就是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的指示，然后呢去侍奉别神，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从这个神所赐的地上呢会被拔出根来。其实这里面还谈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谈到了这个圣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是献殿之后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说，所罗门其实还可能还在停留在说献殿之后的那种喜悦中，看到那个伟大的圣殿这样被建造起来，然后被神所接纳。但是神马上就警告他说，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引以为荣的这个圣殿呢，神都会弃而不顾，并且会被拆毁，然后呢在万民中成为笑柄，被讥诮。然后这里谈到说，别人惊讶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说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首先了离弃了他们的神，然后神才使这个灾祸呢临到他们。这件事情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前面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远离神，但是呢他们呢又抬着约柜到战场上去，试图靠着约柜来去战胜他们的仇敌。当然那件事情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战场上不但失败了，然后连约柜呢也被那个非利士人所掳走。所以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圣物的崇拜，这对我们今天的仍然有很好的警示的作用。就说当我们知道说无论是约柜还是圣殿，这个东西本身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而已，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真神的时候，所谓约柜所谓圣殿呢，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在这个约柜和圣殿后面的代表的那个真神，我们是崇拜真神，不是崇拜这个圣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就有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看到有的人举了一个十字架或者举着一本圣经，好像就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一样，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真信神的人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敬拜的是真神，而不是这个代表神的这个物体本身。第八章就记载了所罗门的其他的一些事情。第十一节特别提到这个所罗门把这个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这里面稍微解释了一下所罗门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说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大卫的宫里。这件事情其实也暗示了说所罗门其实知道说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呢，她其实当时是在拜假神的，就是说她做的一些事情呢，她也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合神的喜悦，也违反了神的圣洁，所以呢他把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呢把她给在别的地方另外给她建造了一个地方。我们也后面会看到说所罗门他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妻子，然后呢娶了外邦人的女儿做他的妻子，然后呢这件事情带给他很大的灾难，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些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相反是外邦人的神呢把他给抓到那边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老年的所罗门呢是敬拜很多很多的假神，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导致了这个王国的分裂。下面就谈到了说所罗门继续来执行他的父亲大卫所定下来的各样的这个敬拜和献祭的条例。第九章谈到了这个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这部分也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其实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基督徒向慕道友做见证的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来看，其实整个这个见证的中心其实是在第九章的第八节，就是说借这个这是示巴女王的口来去赞颂神，其实这才是一个做见证的目的。第八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所以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他谦卑敬畏神，所以当他向示巴女王做见证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把神带到了示巴女王的面前，其实他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了神，没有归给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向穆道友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的恩典和颂赞荣耀都归给神，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然后九章下半部分就记载了所罗门他的一些奢华的生活，介绍他的财富，介绍他的智慧。二十二节说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但这里面呢，没有像那个列王记里面来讲，把这个所罗门他晚年的那个远离神的那些事情呢，没有放上去。但是我们从列王记里面看到说，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呢，离弃了神，拜假神，这样也就是为这个以色列国的分裂呢，就是埋下了祸根。好，我们从十章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所罗门之后的南国的王的他们的各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中呢，我们会就说引申出一个这样一个报应神学这样一个观念，就说这里面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前面神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所谓的顺命得福，就是当你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你就得蒙的祝福，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当你违背神的命令，远离神的时候，你就会遭到神的咒诅，就是这是一个神行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实际上这个原则我们会看到说会发生在这个王身上，当我们看到这个王来顺服神的时候，听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了祝福，然后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就会有些灾祸就会发生。这个报应呢，有的报应呢是马上就能够发生的，但是有的报应呢是不是马上就发生的，会发生一段时间才会发生的，甚至呢我们要在永恒里面去来看这个报应，就是说不是只是在当时来看。所以我们后面在看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有一个诗人他就这样来直接来问神，就是说他看到那些为什么义人他的下场很惨，但是那些恶人反而更亨通。当时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让他在永恒里面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但是这个彰显呢不一定是在按照人的时间表去来彰显，而是说在永恒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公义呢一定会彰显。就是说我们在读后面这些王的这些事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这个事情一直不停的在发生。这个第十章实际上是整个这个一个转折点，这里面是那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来继位，然后呢他在他的位上呢，然后呢这个王国呢分裂。就是罗伯安呢他一共在位17年，然后呢他的父亲是所罗门，当然母亲是亚门人的拿玛。这个故事呢我们前面也看过了，就说当时的背景呢是所罗门呢前面应该是大兴土木，然后呢造成了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负担呢很重，所以呢以色列民呢就向他请求说能不能减轻一下这个负担。其实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罗伯安呢如果答应下来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时他去问了一些老臣呢就是建议他们去答应这个民的要求，然后呢他同时呢又问了一些这个年轻人，就是跟他年纪相仿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呢就建议他呢用一些甚至要更重的这个负担呢来去压迫这个以色列民，但是罗伯安呢就用了这个那些年轻人的那些建议， 这个事情呢就导致了说这个王国的分裂，就说这些以色列民呢，就是其他的十个支派呢，就说呢，我们再也不会，就说十六节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愤怒，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然后呢，这就是十个支派呢，就他们就另立了一个王国，就导致了这个王国的分立。那么从这件事情的表面上来看呢，实际上是人的因素，就看到了说这里面有民的请，有这首先是这个所罗门王他的这种政策，然后呢有民的要求，然后呢有罗伯安呢没有听那些老臣的话，他们然后呢引起这些以色列民的背叛，然后呢同时呢还出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有当时有一个这样一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呢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所以他当时在以色列民中呢也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也有这样一个做王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十五节特别强调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罗西亚对这个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但这句话呢表面上理解起来说好像说神愿意让他的王国分裂，这很显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往最根本上去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圣经就翻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大家把圣经往回翻，就是这个就这里面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当这个神界先知跟这个耶罗波安说，就说当时神要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呢要交给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讲到了第三十三节，就讲到了这个所罗门说，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他路，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所以说当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根为结底呢是因为所罗门呢他离弃神，然后拜了还不止一个假神，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对神对所罗门的一个惩罚。但是呢神后面又讲说，因为他跟大卫有一个约，所以呢他不会把他的国呢全部夺回来，而是还是给他留了一部分。所以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是所罗门的背叛神。那么这里讲说出于神，不是因为说神的本意是如此，而是说当所罗门离弃神的时候，神的保护离开了，然后呢这些导致国家分裂的这些因素呢，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呢其实这并不是神的本意，而是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其实神是希望这个国家是不要分裂的。好，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罗伯安呢就他的反应呢是来召集了军队呢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就是北国，想把用武力的方式呢来把这个国呢来夺回来。这时候呢耶和华神呢就派这个先知示玛雅来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事出于神，这是让他们呢不要再去征战了。但这件事情上呢说这个罗伯安呢还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当罗伯安来顺服这件事神的这个警告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会蒙到了很多的祝福。那我们看到首先呢，这个罗伯安在犹大这个国家里面呢修建了很多的城来做这个防卫，然后这个国家的治理呢也很有条理。然后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十三节说，以色列和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附罗伯安，说他们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允许他们供祭司职分来侍奉耶和华。 这件事情呢，很显然对这个犹大国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全以色列国的这些祭司呢和利未人呢来投奔他们，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啊，他们要撇下他们的产业，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说利未人现在他们有他们的产业，他们有他们的城，然后呢现在他们不得不要放弃那些，然后来到犹大国，因为神的圣殿在这边，他们来这边来敬畏神，来去侍奉神。所以这些利未人和来到南国呢，为这个南国呢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属灵上的复兴，带来了这个信仰上的让他们更加的坚固。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呢，十七节说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守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所以这三年呢是罗伯安在位的时候犹大国复兴的三年，是以强盛的三年。但是我们讲说对罗伯安的评价，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一个神。所以当他的国家强盛之后，十二章说他强盛的时候呢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随从他。所以这件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亨通的时候，当我们强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忘记神，就会离弃神。而罗伯安作为一个国王，那么他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呢，就是整个国家呢也都随从他，都去偏离神。那么你们就会看到说神的惩罚呢就会马上就会到来。这时候这个埃及王示撒就来攻打他们，二节说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说当危险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罗伯安呢和以色列民呢他们又转而了寻求神。所以六节说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说，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掠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他们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呢，神看他们有了这种谦卑认罪的心，然后呢还是没有灭绝他们，但是还是给他们一些惩罚。首先呢，这个示撒呢把这个耶和华圣殿里面和王宫里的宝物呢尽都带走，并且还特别强调带走了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了。想想看，这里面的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极为的富贵，所以呢他积攒了很多的宝物，但是呢都让这个埃及王呢全部一抢掠一空。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所罗门制造的这个金盾牌呢也被这个埃及人所抢走，然后呢十节说罗伯安特别制造了一个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因为铜盾牌其实颜色跟金盾牌还是蛮像的。追着呢这个铜盾牌呢其实有点象征这个当神真正的恩福被拿走的时候呢，像是一个赝品在那边。所以第十四节算是对罗伯安他的一生的一个总结，就讲到了这个罗伯安行恶，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他是一个寻求心怀二意的这样一个王。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寻求神，在他需要的时候呢他仍然会寻求神，但是呢他的一生总的看来呢是一个行恶的，他不是来专心的来寻求神。好，这张地图呢表示了这个南北国来对峙的时期。其实因为北国有十个支派，所以南国只有两个支派，所以无论从面积从人口上讲呢，实际上是北国呢跟南国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北国的面积要比南国要大很多，他们人口也大很多。其实所以说我们看到当亚比亚跟这个耶罗伯安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军队的数量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大概南国时代也拿不出那么多人来。 但是呢，因为南国一直他们没有，总体上是没有偏离圣殿，没有偏离神，所以呢，其实北国最后还是先灭亡的。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罗波安呢，在北国呢造了金牛犊，还造了很多的假神在那边去，他们彻底的远离了神，所以呢，北国呢实际上是最早被灭亡的，所以他们国家呢更大。十三章我们来看这个亚比亚，他是这个罗伯安的儿子，他作王一共三年。就是这个人呢，他呢就是在，其实在列王记里面讲这个亚比亚呢是一个恶王，他作恶，但是这个历代志里面呢只提到了他一件事情，就讲到了他这个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力。这件事情呢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闪光点。但是呢，他如果你看这个书，亚比亚他的一生呢，牧师给的总结呢是成功的一战，失败的一生。这讲到说他有一次他跟耶罗波安来征战的时候呢，有四十万，他有这边有四十万的军队，而耶罗波安呢有八十万。我们知道说耶罗波安实际上是跟他已经做王很多年了，他是一个很年长的王，他是战场上也很有经验。然后这个亚比亚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做王。然后呢，其实我们看到说耶罗波安这个人呢很会打仗，就是在十三节里面看到说耶罗波安却在犹太人的后头埋设伏兵，这样就是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前头后头呢都有这个北国的军队。但这是一个从战场上局势上来看呢，很显然这个很不利于这个南国，因为他们北国的人数又占优势，然后呢他们从这个人的谋略上讲呢又胜过了这个南国，因为他们被在前后夹击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在人看来的南国必然失败的这样一个战斗中呢，因为亚比亚和以色列人呼求神，然后呢神就让他们来战胜了这个北国。这里面这个核心呢是最主要内容呢是这个亚比亚呢做了一个对这个耶罗波安和北国的这些军队呢讲的一番话。这个话呢虽然这个王本身呢虽然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他讲的这番话呢倒是非常的好。首先呢他提到了说这个神跟大卫立的这个言约，这个言约呢就是表示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是不废弃的这个约，就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呢实际上是给了这个大卫和他的子孙。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耶罗波安是一个叛国，是一个背叛的一个人，他们师出无名。首先呢这样的话呢，这个亚比亚呢实际上就站在了这个公义的这个制高点上，然后再指出他们这些北国人所犯下的各样的罪。首先呢是你们来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统治的耶和华的国，就说这是因为这个国是神赐给大卫的子孙的，所以呢他们抗拒的表面上是来抗拒大卫的子孙，实际上呢你们是来抗拒神的国。然后呢你们八节后面讲说你们在那里来这个制造这个金牛犊，来有假神。第九节说你们还驱逐神的仆人，然后呢又不按照神的律法，而是按照外邦人的恶俗来去选这个祭司，然后去侍奉那些假神。然后第十节就来讲到说他们南国这边代表的是神，说我们并没有离弃神，我们一直在侍奉神，并且我们要一直按照神的律法来去敬拜神，来去向神祷告。所以说呢十二节说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在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所以说最后他向这个北国的军队讲说你们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横通。所以我们来看亚比亚讲的这番话呢讲的还是非常的有条理，在战场上也很能够去让这些北国的军队的军心呢涣散。 但是我们后面我们看到说，十六节说以色列人在犹大人前面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十八节说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太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呢，这场战争的决定权呢，实际上是在神手里面。这也是前面我们一直来重复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讲使人得胜的不在乎你有军队的有多少，而在乎耶和华。所以这是呢，这个亚比亚呢，他的一生中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闪光点。其实我们从亚比亚来比较呢，其实可以拿他跟大卫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当然这个比较是一个正好相反的比较。我们来看王上第十五章第五节，其实那里面是对大卫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评价，就这里讲到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OK， 我们看到说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就是除去在乌利亚这件事情上他得罪了神，但其他的事情上大卫实际上是一生是来忠心的侍奉神，忠心的来跟随神的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其实他跟这个亚比亚呢是正好相反，亚比亚就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虽然自卑来求问神，但是他整个的一生呢是失败的一生，跟他的大卫呢是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所以这就是以来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某件事情上做了一件很荣耀神的事情上，我们不要一直在盯着这件事情来沾沾自喜，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的一生都是能够来跟随神。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们后面我们来读24到23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借着这些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来看到这个圣殿有你的同在。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来自卑来祷告来寻求你，来去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时候，你都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而赦免我们的罪。求神继续帮助带领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里面因着你的真理，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就能够不断的长进，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福分，也让你为你做更好的见证。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在圣殿中去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